你好，欢迎来到我的概率论课，我是刘佳。上一讲我们说了假设检验的基本逻辑，确实假设检验很强大，推动了好多学科的发展。但是是不是只要正确使用了假设检验，而且 P 值还特别小，就一定能得到靠谱的结论呢？还真不一定。1998年柳叶刀曾经发表过一篇论文，在论文作者调查的9个儿童中，有8个都是接种了麻疹疫苗后出现了自闭症。要知道，正常儿童患自闭症的概率大概是 1% 左右，但现在9个孩子里面竟然有8个，这时候 P 值小到几乎是零了。于是经过一番假设检验，论文作者声称接种麻疹疫苗会增加孩子患自闭症的风险。这可把家长们吓坏了，柳叶刀，权威的医学杂志，这结论怕是没错了。很多家长就不给孩子打麻疹疫苗了，结果美国麻疹疫苗的接种率大幅下降。但在2010年事情发生了反转，柳叶刀撤销了这篇论文，说论文的结论完全是错的，可是损失已经无法挽回。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从2001年到2015年，美国没接种麻疹疫苗的儿童数量翻了4倍，沉寂了近20年的麻疹卷土重来，很多孩子付出了健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而且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现在还有不少家长相信这个谣言呢。奇怪，为什么好好的假设检验却会导致错误甚至荒谬的结论呢？其实假设检验有很多坑，用不好就会掉到坑里。这一讲我们就详细说说这些坑，只有了解这些坑，尽量避开它们，我们才能更好的使用这个方法，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首先你得明白一点，假设检验这个方法本身就是有瑕疵的。理由不难理解，我们的结论无论是 H0 还是 H1， 针对的都是全部所有每一个，但我们用来假设检验的却只有一些个别的样本。就像女士品茶，说女士能分辨出区别，这就代表她每一杯都能分辨，但实际上我们只试了6杯，真的要杠起来，6杯都说对了，也只能代表他这6杯说对了，不代表下6杯也能说对，更不代表他每一杯都能说对，对吧？虽然我们中间用了小概率这个工具，认为如果概率特别特别小，就当作它不会发生，但现实是这样吗？小概率事件就真的不会发生吗？当然会。比如有叫亚当斯的美国人，短短4个月中了2次乐透彩票的头奖。天啊，中1次头奖的概率已经低到1000万分之1了，中2次的概率几乎就是零啊。但这件事儿确确实实就发生了，彩票公司不能因为他连续中头奖的概率几乎为零就拒绝兑付奖金。所以你看，既然假设检验从个别推导全部，就一定会忽略那些极端的小概率的情况，这是他从娘胎里就带的基因缺陷，没法改变。假设检验的第2个问题是，它很容易导致系统性偏差，让人们更容易相信一些反常的结论。什么叫系统性偏差呢？上一讲说过， P 值会直接影响我们最终的结论，但是我们知道 P 值的大小是由样本决定的，所以选择的样本不同就会得到不同的 P 值。也就是说，只要不断改变样本就能不断改变 P 值，最终总能得到一个非常小的 P 值，也就能推翻原假设，得到一个自己想要的结论。但别人是不知道他怎么得到这个 P 值的，不知道他可能偷偷摸摸的试了几百次，一看方法没问题就相信了，这就叫系统性偏差。拿著名的邮件骗局来说吧，你可能也听过，你的朋友每天收到第二天股票涨跌的消息，连续10天20天都是正确的，于是他就推断说，这个发股票消息的一定是股神啊，就要找这个人理财。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知道股票一般只有涨跌2种状态，如果概率都是一半一半的话，那我今天给1000个人发消息，500个发涨，500个发跌，明天如果涨了，我再给收到涨的这500个人中间一半发涨，另一半发跌，长此以往，总会有好几个人在好多天内收到的都是完全正确的预测。在这个骗局中，不管我们怎么用假设检验，一定会得到一个非常小的 P 值，从而推翻原假设，认为这个人就是股神， 为啥呢？因为我们只能看到那几个一直收到正确消息的人，而看不到还有几百个、几千个收到错误消息的人。这就像一座冰山，我们只看到露出水面的一部分，却看不到水下的大世界。科学研究也是一样，很多论文的结论特别颠覆，假设检验的推导过程也没有问题，但后来却被证明是错的，这是怎么回事呢？你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情况，可能有200个团队都做了这个试验，可是199个团队都没有得到什么反常的有价值的结果，恰巧有一个团队因为随机原因或者是操作误差得到了一个颠覆的结果，这时候他们赶紧发论文啊，并且马上就会被媒体渲染成重大发现。但其实这一个团队的结果可能只是偶然，只不过是其他199个团队没有发现反常的结论，没有发表论文罢了。我们只看到这个发表的论文，却没有看到那199个没有发现异常无法发表论文的结论，我们当然会轻易的相信它。本质上这和邮件推荐股票的骗局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对于很多号称有重大发现的单一实验结论，科学家们都会先存疑，然后分头去重现去验证，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孤证不立嘛。一次试验可能有很大的偶然性，只有很多次试验都验证了某个结论，我们才能相信它。也因此严谨的科学论文中一般都不说我们证明了啥，而说我们认为什么和什么有统计的显著性。上面两个是假设检验这个方法本身的问题，但假设检验的坑可不止这些，在使用假设检验的过程中还有两个坑需要注意的。那么最常见的就是显著性水平的设置要跟问题联动。上一讲说了，显著性水平是约定俗成的，在不同的领域需要选择不同的标准。举个例子，传染病或者癌症的早期筛查，显著性水平的门槛能无限提高吗？显然不能，因为这时候医生会先假设这个人没有患病，然后通过各种检查发现可疑的病症，把真正的病人找出来。如果显著性水平的门槛特别高，比如说 1% 甚至千分之一，就会让推翻原来假设变得特别困难。很多人明明患病了，但就是没有办法确诊，结果就会漏掉大量的病例，不仅耽误病情，还有可能导致传染病的传播，这危害可比误诊大多了。所以对于这种情况，我们需要适当降低准入门槛，允许一些准确率只有 90% 甚至 80% 的检测仪器试剂进入临床，通过多维度的筛查尽可能的避免漏诊。相反的，如果是物理学研究呢，显著性标准的门槛也应该降低吗？当然不行，门槛降低，零假设就很容易被推翻，也就很容易得到各种牛鬼蛇神的结论。这时候我们怎么能确信一个科学发现是真的，而不是受到设备误差的影响呢？经常有物理学发现被证明不靠谱，你能接受吗？所以这时候我们的门槛要大大提高，让推翻零假设变得特别困难，虽然相应的做出新发现也变得特别困难了，但起码保证每一个发现都确定无疑。像大型强子对撞机发现希格斯玻色子这样的试验，就需要百万分之一的显著性标准，那可是 5% 的20万分之一哦。你看，显著性水平的设置要和问题联动，依领域而定，如果在该严的领域放宽了标准，或者在该松的领域设置了过严的标准，都可能导致一些错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小的坑，虽然很明显，但也有人用错，所以我们也说一下。什么坑呢？就是用错分布。比如一般假设检验只用于正态分布，如果一个随机事件明明不是正态分布，却偏要用假设检验，那当然会错。就像国家统计局说，2019年北京平均月工资是7828.49块，你想判断统计局公布的数据靠不靠谱，能用假设检验吗？可以随机选择50个人，看看他们的平均收入在不在7800块附近吗？当然不能。前面说了，人的收入可能不服从正态分布，而是可能服从幂律分布，而幂律分布根本没有均值和标准差，这时候再用收入的均值做假设检验就没有意义了。即使都是正态分布，用不对也一样会错。就像上一讲，明明是菲律宾人的身高问题， 你却用亚洲人的身高分布做比较，或者拿菲律宾人的智商分布做比较，分布都不是一个，结果当然也是错的。你看，想要把假设检验用好，还得选对分布才行，用错了分布，结果必然是毫无意义的。好，总结一下，这讲我们主要说了假设检验存在的一些需要被注意的坑。第一，假设检验要从个别推导到全部，就一定会忽略极端的小概率情况，这是它天然就带的基因缺陷，没法改变。第二，由于 P 值的大小直接由样本决定，所以假设检验很容易产生系统性偏差，让人们愿意相信一些错误的结论。第三，使用假设检验时还要注意显著性水平的设置和问题的联动，以及根据问题选择正确的分布。最后留一道思考题，2019年双十一有人怀疑阿里的数据造假，因为它非常符合二次或者三次的函数回归，结果马云和张勇都出来辟谣，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请用这一讲的内容写下你的思考。从下一讲开始，我们就要进入课程的最后一个模块，贝叶斯方法了。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当今应用最为广泛的概率论流派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刘佳，我们下一讲再见。